好，我们看第七章第一节，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王割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好，我很喜欢阿摩斯书里面的这一段，阿摩斯对罪恶，社会的罪恶不公平，对整个人类社会，包括外邦不认识神外邦的责备很严厉。那么先知是应该要严厉公正的说出上帝的话，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有上帝慈爱心的人啊。先知不是只有一天到晚在骂人，先知也是在为人祷告，求人跟神和好，求神赦免。我们常常觉得先知是责备罪恶，祭司是叫神跟人和好，其实祭司也有责备罪恶，先知也是叫神跟人和好。你知道第一个先知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章第七节神对那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说，他是先知，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先知的工作就是为人祷告使人存活的。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亚伯拉罕不仅为亚比米勒祷告，亚伯拉罕最有名的圣经的第一个代祷就是为那个索多玛俄摩拉的祷告，那个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二节开始，神亚伯拉罕在那里为这个城祷告了六次，他是先知，他求神赦免。摩西是最大的先知，但是摩西最出名的工作就是为百姓祷告。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出埃及，还不是十个大灾，还不是过红海，甚至不是领受十诫，虽然那是恐怕真的非常重要，但他预表耶稣最清楚的就是他像一个牧人一样为那些百姓祷告，求神赦免，甚至求神，他可以把神可以把他的名字挪去，叫以色列人得救，这就是耶稣所做的十字架上的工作。保罗也有做类似的祷告哈。当神要刑罚的时候，我不知道，当神有一天要刑罚台湾的时候，刑罚台北的时候，刑罚异端异教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也有怜悯的心，主你让他们能够赶快悔改，因为恶人死亡不是你喜悦的。好，这个时候神会降下一个灾，就是蝗虫的灾。哎呦，这个阿摩斯没有拍手掌说好，阿摩斯说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只能站立得住呢。阿摩斯应该怎么求神赦免呢？阿摩斯求神赦免，我在想他是不是应该说跟摩西一样，各位，摩西求神赦免的时候并不是说哦以色列衰弱他怎么能站得住呢，摩西不是这样求的，摩西是为神的荣耀来求。你已经跟这个百姓立约了，你要把他们救，你说你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你的子民，现在你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你把他们消灭了，你的威名你的圣名会受到羞辱，所以还是把他们拯救了吧。而耶和华说好，那我就拯救他们。那么阿摩斯在这里可以说，耶和华求你不要灭掉他们，因为你自己跟亚伯拉罕立约了，你要让他们的百姓你要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你也跟大卫立过这样的约，你说你不会像对扫罗一样收回对你大卫子孙的慈爱。阿摩斯可以这样讲，但阿摩斯没有这样讲，我想理由就是因为以色列已经把那个约废掉了，以色列自己不要听上帝的话，所以他没有用那个约，他只有求神怜悯雅各这么微弱，耶和华就后悔啊。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耶和华后悔，这当然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在神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说的他不会后悔的，但就我们人那边来讲的话，神的确会改变我们，而且我们改变神就改变，我们愿意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我们离弃罪恶，他就不把所要降的灾降在我们当中啊，这个灾就免去了，免去这个灾，但是还有其他的灾啊。第四节，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他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烧灭。 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亚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哈，这个深渊大概是指地中海，神要把地中海都烧掉，这个地大概就是指迦南地或地上的青草通通都要烧掉啊，神要来降一个灾。那感谢主，阿摩斯再一次祷告，耶和华就赦免了。哈，这个火来吞灭深渊，火来惩罚以色列，我们也可以稍微想一下哈。各位，神第一次灭人是用水，挪亚的时候；第二次灭人是用火，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四节，神叫火降下来，烧灭了，火和硫磺烧灭了那个城。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七节，虽然是红海灭掉了埃及的军队，可是以色列人在唱歌的时候说，你发出烈怒如火。利未记第九章二十四节哈，当献祭的制度开始的时候，怎么样知道神喜悦呢？就是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祭物烧掉了。各位，神把祭物一烧掉，那表示神悦纳。后来那个参孙的父母献祭的时候，也是那个火一烧掉，还有基甸一献祭的时候火一烧掉，那么他们说，哎呦，这真是上帝啊，很害怕。可是再一想，哦，如果上帝把祭物烧掉，表示他悦纳我们，那么就没事，就很好。在利未记二十九章二十四节，耶和华的火烧掉祭物，众民就欢呼。可能再过了几节，利未记十章二节，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就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死了亚伦的儿子。耶和华是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个火和水都形容圣灵，包括浇灌，包括充满，包括洗，都是形容圣灵，是能够真的灭人也给人生命的。火也是可以炼净的，可以给人温暖的，是一种能力。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死了那些发怨言的。民数记十六章三十五节，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死了献祭的两百五十个人。那么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开始也有讲，从耶和华那里有极大有火来烧掉了那些悖逆的百姓。列王记下第一章第十节，那么神人啊，请你下来。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的仆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你们啊！火真的会，火能够建立我们，火也会烧掉我们。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十四节，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占据抓住。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这个耶和华是吞灭的火，耶和华是永火哈。如果我们行事不正的话，谁能跟他同住呢？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讲到耶和华的话像火一样，耶和华话像大锤一样。可惜百姓常常忘记上帝，百姓对上帝的话，他耶和华自己是充满天地，可是先知常常托他的名说假预言，然后存诡诈的心，目的是要叫百姓忘记他。神的话像火，是会把那些糠秕烧掉；神的话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啊，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大锤，能够震撼人心。当我们在新约里面更看到神的话是一刺两刃的剑，也能够分辨人的心思意念，骨髓骨节都能分开。这些先知是托耶和华的名讲假的话，这个是偷我的言语。 以西结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众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样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待耶路撒冷居民，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随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这里再一次把耶和华的愤怒讲得很清楚，耶和华的愤怒像火一样会烧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虽然从火中出来，我还是要烧灭他们。就是有的人好像得到拯救了，有些人好像从火中出来，神最后还要烧掉他们。我们想到的就是罗德的妻子，也像是火中出来被拯救了，可是他因为贪恋那个恶事，所以仍然是被烧灭了。后面在小先知书里，几乎每一卷小先知书里都讲到，上帝像那个火一样，到新约的时候，并没有减少。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施洗约翰就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将来那位更大的呢，他能力更大，他是要用圣灵和火给我们施洗，要用圣灵和火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讲到说，有火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那么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都是神爱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再一次讲到上帝会从天上降火，把那些哥哥马各和所有聚集围困圣徒的，还有蒙爱的城的那一群人一起被火烧掉，然后有永火来等着那个魔鬼，就点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神的大火，是可怕的，不过感谢主，阿摩斯在听到这样的审判以后，又再一次的发挥了上帝的心。第五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求你止息，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以免了。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节，阿摩斯书第七章第七节，他又指示我一件事，有一道墙是按准绳建筑的，主手拿准绳在其上。耶和华对我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准绳。主说，我要吊起准绳在我民以色列中，我必不再宽恕他们。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家。好，再一次阿摩斯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异象，那么神提醒他说，你看到什么，当然前面两个异象，神都没有说你看见什么，这一次神特别对阿摩斯说，你看见什么。我想就是这个异象的内容值得我们特别去想，或者异象所描述的，前面第一个看到是蝗虫，也许这个不需要特别的想，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灾难。那么然后看到火，这也不需要特别想，就是一个灾难。这是一个墙，按准绳建筑的墙，那这就是一个按准绳建筑的墙。那么是而重点呢，阿摩斯看到的是准绳，那么有的时候其他的先知神也会问，然后说你看得不错，这个是神要先知，神要听到的人好好想一下，你有没有看对东西，就好像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是不是看得对，是不是神要我们看的东西。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苹果还是无花果，我想这恐怕问的问题就问得不太恰当了，我不敢说这个一定不能问，但是如果问到舍本逐末的一些问题，那个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要去想，神给我们看这件事，是不是更多看到上帝，看到耶稣基督，整个圣经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我这不是说要灵异解经，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些枝节的没有用。这里神对阿摩斯说，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准绳。那个墙当然是指以色列，以色列是按着准绳建筑的，准绳就是一个量墙的，或者我们到今天看建筑都会有的一个工具，看它直不直正不正，那么也要看这墙直不直正不正。那么这个准绳呢，应该就是上帝的话，按着上帝的话，按着上帝的规矩来建造以色列，来建造耶和华的会幕。那么在以西结书里面，还有在启示录里都有讲到用那个准绳来量神的殿，
我想那都是指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每一个个别神的儿女，还有整体神都是量身定做，仔仔细细要剪裁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殿里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让我们成为圣殿里每一个环节都是重要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绝对准确的。在神的山上的样式，在神所要建造的个人也好，整体也好啊，事实上个人如果不被建造好，哪有整体呢？如果整体不被建造，个人建造也是虚妄的。要整个被建起来，仔仔细细按照上帝的话。那么当人不听上帝的话，当以色列人不要照上帝的话来做，不听，那么神就要仔仔细细按照他的话来审判，可以仔仔细细完完整整毫发不差的来建造，建造最精美，也可以仔仔细细一丝不苟的毫发不差的照着上帝的话，神会确定以下的咒诅临到我们，像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还有圣经里很多这种话一样。各位，我们今天真是不要叫神的话，应许祝福的话落空。我们叫这样的话落空，一直抵挡上帝，那么终究会叫上帝那个刑罚的话不落空了哈。以撒的秋坛会凄凉。他特别讲到以撒的秋坛哈，比较少用的一个情形哈，在创世纪26章23节有讲到以撒也筑了一个坛给耶和华。但是我比较不太能够想到说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讲到以撒的坛哈。在26章那里，以撒所筑的坛求告耶和华呢，是以撒在那个在别斯巴那边哈筑的坛，就是他被非利士人赶走以后，非利士人一直把那个以撒的那个井把它填起来，以撒一直让步，那么最后呢，神说我会跟你同在。我们可以说神让他跟对约瑟一样哈，在受苦的地方让他昌盛哈。会不会这里也有这样的意思？当然不仅是以撒、雅各、约瑟都是一样哈。那么都是在很贫穷、很艰难的时候依靠上帝，上帝让他们富裕，所以神就让他们有筑坛之举。这里是不是也在讲以撒这个在列祖里面比较名不见经传的这一位呢？也蒙了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他的子孙不知感恩的话，也会荒废哈。那么神会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神会兴起刀，刀剑会追赶我们。耶罗波安的家就是北国了哈，虽然富裕。第十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这说的也很有意思，这国担当不起，为什么呢？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这个祭司呢，就先到耶罗波安那里参了阿摩斯一本哈，他说这些动摇国本、威胁王的事情。那么耶罗波安有什么反应，我们倒是不知道哈，看起来没有太多反应。然后就在一方面就警告说，你赶快逃走吧，因为我们要杀你哈。一方面是跟王讲，一方面叫他逃走，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借着说预言来赚钱啊。亚玛谢当然也是一个不忠实的神的仆人，所以他认为做任何事都是要糊口的，以杜甫为神的。这里你不要说，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可能一个意思说这里是一个很高贵的地方，容不得你在这里一直发意见批评。另外也许是说圣所嘛哈，我们这里有圣所，有职业的先知，有最好的祭司，要你这个神学院都没有念的人来干什么啊。在历代志下第7章20节哈，21节哈，神会不顾他的圣所，神会不顾他的殿哈。那么这个耶利米书第7章4到7节哈，说你不要说哈，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殿，所以没事了哈。即使是耶和华殿，甚至更因为是耶和华殿，因为百姓的不听，神会有更大的愤怒。耶利米书第 26章第6节、9节、12节，也讲到这个圣殿会像示罗一样啊，会变成荒场，没有人居住哈。耶和华要攻击这个殿和这个城。另外在耶利米书35章第17节哈，耶和华会要使一切的灾殃临到这个城，临到这个殿，因为他们不听从上帝的话。以西结书第9章7节也讲到说，神要污秽这个殿，因为以色列人自己污秽了这个殿哈。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圣殿神学，好像我们有一个圣殿，所以我们就一切可以平安无事，我们就没事，上帝不会罚我们，我们就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吧，因为这里是一个圣殿，这里是圣殿。各位，没有圣殿，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物质的圣殿。对了，有一些很漂亮的教堂啊，像欧洲的，现在都变成观光圣地了，完全没有属灵的意义啊。不管 Canterbury， 不管罗马，不管耶路撒冷，不管 New England， 曾经是如何如何敬虔的地方，伯特利、耶路撒冷，圣经里面的哈，或者是在圣经里面这些有名的教会所在地方，以弗所啊，推亚推拉、菲拉铁菲啊，这些地方，到底后来怎么样呢？我们看很多地方后来变回教世界了，没有一个地方是圣地，圣地就是人的心，而且人的心要不断的更新才是圣地啊。我们不会因为有一个地方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圣殿，我们就说这个地方上帝会特别祝福啊，这个地方因为有上帝的同在，神是住在人的心里，不是住在人所建的那个殿里面哈。到第14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啊。阿摩斯说他自己并不是先知，也就是他的职业原来并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原文做儿子，意思说这不是我的职业。事实上每一个传道人盼望都不是以赚钱为目标，我们做这个事是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和呼召。我们当然看到一个传道人的堕落，不以上帝的爱，以上帝的福音为一切的动力，而是以妒妇，以自己的名望富贵，那么就会变成像亚玛谢这样的先知，这样的传道人了。他们没有上帝的拣选，也没有上帝的呼召，这个使他不跟从羊群哈，这也是神对大卫讲过的话哈，不跟从羊群去治理百姓。好，你亚玛谢不要听上帝的话哈，那么上帝就对你有话说。第16节，亚玛谢，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你的地必有人用绳子量了分取，你自己必死在污秽之地，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哈。亚玛谢，你是不要听啊！你如果不要听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定然会叫你受到最大的祸患啊！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不听上帝的话啊，不喜欢听上帝的话，不管是因为那个话揭了我们的疮疤，或者那话叫我们虚假的自信心受到打击，或那话叫我们心中难过，或者那个话怎么样嫌无聊繁琐，不要听。好，那么不听的结果，最后不仅是我们自己死在污秽之地，我们的家人，我们身边人都危险。弟兄姐妹，不管人听不听，我们该讲，我们讲并不是自义，我们也没有什么先知情节，好像我们多么的了不起一样，我们讲是求主把他的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衷心的传说。